好所以世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他好像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可是他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在模模糊糊的时候他要问这些人，然后这些人就走掉了。好，所以从这里开始他就跳回到甄士隐的这个真正的事情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叫做贾雨村出来了。大家看一下贾雨村的名字叫什么，贾化。士隐跟雨村都是他们的号，他们的名字甄士隐的名字是叫甄废，废掉了不用甄士了。那贾雨村的名字叫贾化，其实就是用贾的语言来讲人间的一些故事。这两个人是一个对比，甄士隐从一个有钱的家族慢慢女儿要走丢，然后家族要没落，贾雨村是一个非常穷的人，寄养在庙口的，可是碰到了甄士隐，甄士隐有一点惜才，觉得他蛮有才的，所以就想帮助他啊，就想帮助他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写到了贾雨村跟这个刚才讲的那个焦姓丫头的，记得吗？那个焦姓丫头的故事，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啊，写得非常有趣。他忽然从一个神话领悟空间落实下来了啊。他说这里雨村翻弄书籍解闷，因为本来他是跟甄士隐聊天，可是因为有门人来报说严老爷来拜，就是有贵客来了，所以甄士隐就跟他抱歉说他要去招待客人，所以让他自己在书房看看书。所以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，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有女子在咳嗽，雨村随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结花，就是在摘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秀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那这个动人当然从贾雨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觉得蛮漂亮的一个丫头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，那甄家丫鬟结了花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必经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后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全腮，全腮就讲她的颧骨很高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丫头回头，丫头看到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虽然穿的衣服破破烂烂，知道是在落难之时、落魄之时，可是相貌非凡，好像将来是会发达的这个人，所以这个丫头也多看了一下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描述这么长，已经表示丫头看了蛮久啊，所以都看到了，颧骨也看到了，眼睛眉毛所有东西都看到。那古代这种很严格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，其实大部分女性看到的时候应该就躲起来了，那可是他好像看得蛮仔细，所以这个丫头大概也算是比较直接也比较大胆的就看了，心下乃想，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又这样褴褛啊，就是他生得这么好，可是衣服又这么破烂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没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有机会。就甄士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，家里环境不错，所以他也很想去帮助这个穷的读书人，可是要帮助别人也不能人家不提出来你就随便帮助，有点太唐突，所以就希望找到机会的话就可以帮助他，所以这里就埋下一个伏笔，因为等一下甄士隐就帮助贾雨村进京赶考啊，进京赶考这件事情。如此想来，不免又回头两次，这个丫头又多看了两次，这个完全不合当时的丫头的规矩啊。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两个人的缘分，就这个焦姓这个丫头跟贾雨村他们有缘啊，所以他就多看了两次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尽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路上多看几眼，大概不会到这种地步立刻狂喜不尽，可是古代因为他知道女孩子看到一定低头的，可是女孩竟然又多看他几次，他就觉得这一定是有意思，所以他狂喜不尽。那狂喜不尽包括着贾雨村这个时候是非常落难的时候，就是最没有人要理他，最穷困的时候，自己都养不活自己，所以觉得碰到知己了啊，碰到一个女孩子竟然看她穿着这么破衣服，所以那个狂喜不尽其实有很多意思。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甄士隐的个性非常的淡泊，他后来就完全看破人生就出家。那么贾雨村是刚好是努力要让他爬的时候，努力的想要做官，努力的想去结交一些有这些有势力的人，比如说他后来就做了林黛玉的家教，然后去认识林黛玉的爸爸林如海，然后借着林如海的关系去认识了林黛玉的这个舅舅，就是贾政，然后开始做官。所以他是一个努力要往上爬的人，所以甄跟贾都在讲起落，讲这个起落的东西 啊，就这两个人的起落的这个关系。所以他说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，风尘中的知己。那当然就非同小可，因为大概平常他发达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这个女孩多看他几眼怎么样，可是因为很落难，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特别觉得这个女孩子啊真有眼光，知道我是英雄啊，能够赏识他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流饭不可久待，就走了。好，这里面就服下了甄士隐帮助贾雨村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刚好到了中秋啊，然后他就贾雨村看到月亮，他就写了一首诗：未卜三生愿，平添一段愁，闷来识恋蛾，行去几回头，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愁，禅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好，我们看到在这里贾雨村有一部分是在写他的抱负没有施展，也有一点在讲他跟这个丫头之间的感觉，用月光啊，禅光是讲月光好像直接照到了他的这个楼上啊，先上玉人楼这样子。然后就写完了这首诗以后，诗意未完，所以他就高声唱出了一副对联。